见神也可以得到荣耀，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失败的婚姻，神自己把我们重新的放在一起，那时候在挣扎的时候，我自己挣扎的时候，以为说老公这下去了，就把我憋下了，才知道上帝说我随时会放弃你。结果呢，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我自己来跟随神，我说神啊，那个老公是你给的，你要自己负责，谁叫你给我他，你既然给了他给我，我就自己好好的学，那么他呢，你去管他。你记不记得我说过，要改变一个人的心，不是你去替他改，甚至你的孩子，你只能帮助神，你跟神同工来塑造孩子，你自己先扎根在神的爱里，你自己先扎根在神对你的信实的应许上头，其他一切真的是上帝是信实，他会处理。我今天呢，真的是因为时间短，有很多孩子的失败的故事、成功的故事，没办法跟你们分享。但是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今天花了比在漏的教会多花了一点时间在讲说，神对孩子的要求，你记不记得前头那一段说儿女如何对待父母，有没有？他们要孝敬，他们要使你快乐，对不对啊？他们要尊敬你啊，他们要顺服你啊。我为什么要先那样讲？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双重的身份的时候，你是你父母的儿女，对不对？你是你儿女的父母，所以呢，你夹在这种双重的身份里头啊。今天早上啊，今天下午那个张老师说了，说我们都把身份有时候搞错了啊，然后呢，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忘了我是谁，我要跟谁，我是要顺服父母呢，还是要自己做主啊？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比较讲说要尊敬老年人啊，然后哎呀，就让老年人怎么样？其实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我要讲一句在先，文化传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神的真理是绝对的。文化传统啦，这些是相对的啊。我所谓相对呢，也就是说你从前像我我从前呢在不当师母的时候，我的角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我现在当了师母了，我就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都是文化，这是人家讲的，谁说师母一定要这个样子啊，谁说做老师的一定要某某样子，这是我们讲说社会的环境的文化的那个束缚就在那里出来。这些你如果只要记住说，只有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不论你碰上什么环境，你把它拿到神的真理面前来，你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哦，我这个是不是应该遵守，或者我需要革命，自己重新在心里斗争一下，然后把新的思想放进去啊。那我今天呢要讲的是说隔代中间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我去中国还真的看到四代同堂啊，哎呦多好。我自己的家庭我1965年就来美国了，你们都很多人都还没出生啊。1965年就来美国然后跟我老公在美国结婚以后就1969年生了我的老大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像人家讲说外公外婆啦， 或者爷爷奶奶啦，来跟他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有把我的孩子送回台湾给我父母去看啦，或者给他父母去带啦。我们今天看到教养儿女，神说是父母的责任，对不对？父母的责任，你喂他吃奶，换个尿片，这个简单，塑造品格那个是困难，对不对？你不塑造他的品格，别人替你塑造，到时候你就知道头痛了。那要安度啊，就像我那个，我刚刚啊结束以前说，我那个会友跟他的儿子讲说，你再不进去，再不进去，师母家门口有狼，你记不记得？哇，这下我要讲说没狼，我都要重新教，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儿女真的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刚刚呢是花了多的一点时间，我其实可以跟你们讲很多很好笑，实际的。碰上教导儿女的困难的解决方法，我自己的经过，我看我儿女儿怎么教孩子啊，我教书怎么样，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前头用圣经的话语做基础，说你要知道父母的责任是教导，你要知道啊，根据圣经他要儿女怎么样对待父母啊，我们要如何对待儿女，对不对？那这些，那剩下的时间就是那我要怎么样教导我的儿女，他才会这样子照圣经的对待我，那是教导的问题。那些教导的问题你可以慢慢的学，也不要急，神还把你留在这儿，表示说他还继续给你机会。你今天失败一次，告诉上帝说，我以为学好了，怎么又来了，怎么又被小孩子难倒了，我怎么又讲错了。你讲错，你告诉神，对不起，上帝，我又亏欠了你的荣耀。你先去上帝面前认罪，然后呢，想一想，鼓起勇气去跟你的孩子讲，对不起，妈妈刚刚处理的方法不好。你知道，我这个牧师的老公啊，还得写信去给我的儿子，告诉我儿子说，当你小时候，爸爸不懂，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你在一起。我没有真正的谅解你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挣扎，请你原谅。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去钓鱼呢？还不晚吗？啊，我爸爸愿意跟你花一些时间，我想知道你在做什么。勇于认错，然后呢，也勇于面对下一步，我们再来。啊。我从来不跟我的老公讲说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因为你不懂哒哒哒，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罪人嘛，啊，我也在学习。真的是像张老师说的，我们人际中的关系是靠恩典，我们靠恩典。好了，这些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讲恩典如何相处啊。你知道我现在就从，因为我说过我的儿女呢从来没有被送去跟我父母或者他父母住过，他们我的父母曾经来就是来玩一玩然后就回去，不是来帮我看小孩儿他的爸，我牧师的那个爸爸在我们来美国的第二年就去世，所以牧师有一个很大的创伤在他的心上，一直就是要靠神的恩典的说原谅他自己，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这样来美国打拼，对不对哈？啊，有的好了以后呢就要回报父母的苦心嘛，他是从比较贫穷的家庭背景出来的，所以呢你看他就讲说我还没有才来第二年，你知道吗，我们来这读书的第二年你自己都水深火热的，然后他爸爸就去世了，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好好的回报他的父亲，所以一直到今天他心里还是耿耿于怀，讲到他爸爸那么快就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的啊。但是呢他妈妈就有机会到我们这里到美国来，那我那时候我也不懂，我真的是不懂，我错了很多的，在很多事情上头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不懂得如何 做所谓的媳妇儿。哦，原来这也是一大门学问。我心想，这个就是我家呀，你是来我家的，像客人那样子，这个是我的想法，你是来我家的客人，所以很多事情我要自己弄啊。我不是因为他老人家，我怕他弄得太疲劳，而是我觉得说这是我的家，我那种自私的看法啊，所以我没有很体贴我的婆婆，我没有很体贴啊。但是呢，自从被神抓到以后，我第一个认罪的，哎呦，我那个认罪啊，你想的，我想得起来的，从我婆婆啦，到我妈、我爸，我跟谁，我跟邻居，哎呀，还有什么事情？认罪悔改的时候啊，是认罪不完的。感谢神的恩典之大，他呢遮盖了我一切的啊那些不对的地方，我的罪啊，他都赦免了。后来我就仔细的在这一方面，孩子渐渐长大，我心想，我有一天我也要当人家的婆婆啊！这个我儿子娶妻子的时候，我就是升职了嘛，对不对？我讲升职啊，哎呀，后来想说不对，我应该好好研究这事。结果我女儿先出嫁，到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知道我女儿要嫁人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啊，感谢主，他找到一个基督徒，神给他预备一个基督徒的孩子啊，他可以嫁给这个孩子。可是啊，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我这个女儿还不认识你，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孩子要娶我的女儿，他一定是有毛病的基督徒，一定是往后溜的，忘了神的教导，神说你不能同父一轭吗？但是呢，你知道，当我看到我女儿这么的羡慕这个男孩子，他这个傻男孩也为什么爱我女儿爱到底的样子，我就讲不出说你不能娶我女儿，从一个基督徒对另外一个基督徒，我讲不出来啊。这个男孩呢，我的女婿准女那时候啊，他还特别的啊，到我们家来啊，没有，还没来。第一个啊，我女儿跟我讲说，妈妈，我认识一个男孩子。我说哦，你说他是基督徒吗？我没问名字，也没问色彩，也没问年龄。我第一句话，他是基督徒吗？我这不信主的女儿说啊。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个客厅的桌子上啊，一本圣经是破破烂烂的，圣经翻得破破烂烂的。我女儿没说他是基督徒，她说那本圣经破破烂烂的，那我就满意了。我说啊，那大概是吧，啊。然后后来没多久以后，这个男孩打电话给我老公说啊，我想要先跟你哈、啊，跟爸爸谈一谈。我老公很兴奋了、啊，因为这个呢，美国事是什么呢？他要来邀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希望这个爸爸会祝福这个婚姻。这果然啊，这个年轻人就带着我老公去饭店吃中饭。哪有中饭从11点去吃到下午5点才回到家？他一回到家，我一直要问说：“你们谈什么？你们说什么？”这个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我真是巴不得他邀我去，结果他邀的是老公去。我问老公说：“你们谈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啊，娶我们的女儿？”我说：“这是2分钟就讲完了，你怎么从11点去，你5点才到家？”哦，结果是的，老公花了很多时间问他一些哈、哦，他的背景啊，为什么要一个信主的孩子为什么要要娶我的女儿啊、哦？我们那时候实在是不敢讲，不是女儿嫁不出去啊，我跟你讲，她还很年轻很漂亮哦，但是呢，就是因为她这么爱这个男人，我这个做妈妈的也讲不出就。 就是你知道那个，我告诉你，做父母的那个挣扎，做父母的挣扎。你的孩子如果还小，你还不知道，等到大一点你就知道。你记不记得当孩子刚生下来，你才知道你妈多辛苦啊，生了你这个小罪人那时候啊，对不对啊？然后把你养到这么大，那生了孩子才知道父母的伟大。你要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你才知道这过程中父母的挣扎。所以怪不得这父母，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孩子不听话，你真是要被他气死掉。我为你花了多少心血，你就是不懂，你不贴心，对不对？我们会这样讲啊。那是因为呢，我们自己在这个形象上头，做母亲的形象上头，有时候还不懂得怎么样的调整。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说过，你做父母的，你从绝对的权威，你要叫放松一点，成为老师，不是你讲什么就什么了，他会问你为什么 ？Oops， 你得要解释好，啊，那个时间的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所以你做老师，再接下去，他的青少年的时期，你是教练。我说过，我只再重复一次，你做教练的时候你要稳扎稳打啊，心里虽然是砰砰砰砰砰哦，但是呢你还是说我是教练，我比他我能够看大局，我比他知道的多。然后呢你过了，他上学了，开始离开你家，难得见到面一次啊，你不要一见面就说老妈跟你说什么，我完了。你要问我最近好想你，你有什么新的事情要跟我分享，这叫朋友，对不对？这叫朋友。我到今天仍然是我两个儿女的朋友，我也让你们知道说，先把这个关系定好了，你就知道我最近在国内也好，在这儿也好，我在Low那个教会跟长辈们有一堂特别的跟他们分享啊，我把跟长辈们的分享是精彩的人生下半场，越活越棒，越精彩。我知道夕阳无限好，我也知道只是近黄昏，但是我就是要在那里享受神的无限好啊。所以我跟长辈们讲说，你是谁？你是你儿女的朋友了，你已经不是你孙子那一辈的父母。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请你们不要把教导孩子的事情丢给你父母做。好，所以我现在就先把我们这个基本的关系，好，谁是谁我们先解释，就这样子都清楚了吧。所以呢，那天我跟长辈们说，你们不再是保姆，也不是管家，我给他们一个新的 title， 一个新的名称。哦，他们好乐，他们好乐。我会讲到那里啊。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家庭里啊，像我说我婆婆来的时候，我就顶不对劲的。你知道，你想想，我们中国人写说安好的安，在屋子底下，屋顶底下有几个女人啊？一个女人嘛，她偏偏呢，妈妈也爱儿子，妻子也爱这个丈夫，那儿子丈夫又是同一个人啊，对不对？但是呢，这爱有没有错？你知道，这爱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感情。你呢，如果是你爱的对的哈，是很伟大的，你可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那种爱，对不对？如果你爱的对，花木兰替他爸爸出征去了，你看啊，多伟大的爱的牺牲，对不对？如果爱的不对的话呀，这个爱就真的是天翻地覆的。你知道，我们可以这样子伟大的爱，也可以说是很狭窄的爱。你记不记得今天那个张老师讲的啊，夫妻间的爱，你不能说我有很大的爱，我可以让我老公随便去爱别人。为什么呢？神没有这样讲，对不对？神也没有说 哦，你因为你很爱你的老公，哦，所以呢，你就无论怎么样，他做什么，你都就是接受了，因为这叫做牺牲的爱。刚刚不是讲的要舍己的爱吗？那我老公比较看上另外那个女人，他是喜欢这个家，可是他从别的女人身上，他就可以得到感情上的满足，那我这个爱就让他去放宽度嘛，不行的。所以爱也是很狭窄的，尤其是夫妻关系的那种爱的时候，第三者侵入，问题就出来了。同样你讲我所谓第三者侵入的爱，你要记住我们是在讲夫妻中间的爱。刚刚我们也看到张老师的那个 slide 上头讲说，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跟你父母商量还是跟你的妻子先商量？所以这个爱是非常狭窄，伟大宽宏，可以舍己，是神要我们做，但是夫妻的爱是狭窄，是只有你我两个人中间的。那好像讲起来很自私，但是他就是这么说，上帝就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呢，如果一个母亲对他儿子的爱，就像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的爱，我想就出问题了，就出问题，因为你是母亲，你不是妻子。好，同样的，你因为是这样子呢，你母亲是这么的爱儿子，爱到要霸占儿子，啊，要爱到说这个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要这样做，你就是放不开。上帝不是说吗？你要能够离开你的父母，你放不开。当初牧师跟我的那时候还根本不能，这是讲准女婿吧，去吃饭的时候，牧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点。如果哦，我的女婿是洋人，好，他说如果啊，你知道圣经原则，你要跟我的女儿结婚，你就是要离开你的妻子。如果我的女儿替你煮了一道通心粉面条出来，然后呢，那个上头弄的汁，你吃起来，你呢，她辛辛苦苦的学会这一道弄给你，你吃一口说啊。我妈不是这样煮，我妈煮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牧师就跟他讲，这叫做你没有离开你的母亲，你不要把我的女儿拿起来当做你妈的那种方式对待，你不要把他们两个女人拿起来这样比啊。所以那时候牧师就跟他讲得很清楚，说你的妈很会煮饭，很爱你，一定是就像我们很爱我们的女儿，但是当你们两个结合为夫妻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得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婆婆这么一进来的就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菜，你不用下厨，我今天我来煮，明天我来煮，餐餐我来煮，因为我儿子最喜欢吃我做的。这个媳妇啊不就火大了，那就跟婆婆中间就成为婆婆的眼中钉了嘛。就因为呢他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加入第三个人进来了。好啊，我们常常呢也会做婆婆的，也会有那种好像失落感，而是失落什么呢？原来我的孩子都是我照顾的，对不对？我最知道我的孩子嘛，你才跟他结婚，你跟他来往，好吧，给你三年五年，我已经跟他35年。我说你怎么讲也讲不过啊！说当然你好像很认识你的儿子，问题是你的儿子今天有了妻子，他们两人根据神的原则是要结合成为一体的，来建造他们的家庭啊。所以啊，我这里讲的呢，就是讲说，这个爱，你说哪一个不爱？妻子爱她丈夫吗？当然爱。妈妈爱她儿子吗？也爱。那怎么妻子跟婆婆怎么两个人怎么冒金星出火花呢？就是因为呢，把那个爱的放的位置不够，不对，忘了身份是什么。一个忘了离家，离开父母；一个是舍不得放。 然后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都说哦，要爱要爱，但是你要爱着对的，在对的范围啊。那因为是这样子呢，我们来大家，我们大家都来重新来学习说，我们这么父母来了，跟我们三代同堂住在这个在这里，我怎么办呢？我们人际中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呢？我就先从妻子讲起。好，我先从妻子。你知道圣经我们就这两天都听了，你要结婚就是跟你的丈夫合为一体，不但是肉体，也是灵性上、精神上你的感情上是跟你的丈夫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再跟丈夫说你我，避免你我，我们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来做事的啊。我们也不把自己的那个父母呢拿来跟公公婆婆也不把自己家里人拿来跟老公的对方的拿来对比。我们做妻子，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呢就是学会说欣赏他们，他们就是不同。哎，我妈做事是这样子，哎，你妈做事是那个样子，你就欣赏，学会欣赏他们的不同。就像你那时候做教练的时候，对你的孩子呢，你是站着看，欣赏他的长处。但是你要成为朋友啊，你跟跟你的婆婆，记不记得她是你的朋友？那朋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事情是不一定要跟朋友讲的，但是呢有必要，我们需要多一只手来帮助的时候，朋友多好，是不是？知心的朋友是多么的有帮助。那我们如果把老公的先生当把老公的父母当做自己的父母来对待，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的身份啊，做妻子的你已经是离开你的父母跟你的老公结合，对不对？这是不是表示说那你就不用孝敬你父母，你还是女儿，记不记得儿女对父母的对待的方法？你要孝敬，你要尊敬，对不对？你要使他们快乐，这些东西都还在。你就把他的父母当作说好，这个是就像我的父母，那我做在神的家里头做儿女的，我要如何对待父母，那么我就对待我老公的父母以尊重的心来对待。尊重并不表示好好好好好，什么都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有问题就有问题，该讲的就该讲。你们的家规是什么样，我今天也特别讲到家规，尤其是有小孩子以后，哇，你记不记得我刚刚说的国内的那个妈妈说她如果她的女婿将来要打她的孙子的话，你打他我打你我是你忘了，这是她后来她一旦了解了神的原则，她知道说训练孩子的基本的责任是在父母上头的时候，那我们做长辈的，我待会再讲长辈，我只是要你知道说做妻子的，我们如果你不要忘了，你虽然是妻子你虽然现在是人家的妈妈，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女。你知道我妈，我到这个年纪了，我要出门以前，这次要出门到New England这边，她知道我 Phoenix 很热很热，所以我跟她讲说，哎呀妈，我要到东部去我要来这儿做。其实呢，我1965年来美国就是在这儿的，就是在 New England area。所以我的那个 degree 哈，我的 master's degree in school library science 是按 university 是从那个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我从那儿拿来的。所以我在 New Hampshire 住过，所以对这一代的我很熟，很熟已经是忘记，就是那时候的很熟。但是呢，我妈，我跟她讲说我要到这，我妈现在在台湾90岁，我跟她说我要到这儿来，她就说，哎呀。我就想起来了，我就想起来你那时候刚去的时候，你一直讲说那好冷哦，你穿什么都不对劲，刚刚从台湾过来这儿是很冷，你穿什么都不对， 都不足啊。他说那你这一次去啊可要多带一些衣服啊，你看90岁的妈妈对一个66岁的，他还要这样交代。你说，然后呢还多说了一声，你告诉那个啊，他说你告诉我，他说你告诉我的女婿啊，告诉牧师，他一个人留在家煮饭小心，他都不会煮饭，但是他要好好的照顾身体，哇哇哇哇哇，讲了差不多10分钟，要给老公的那个规矩啊。我一般人哈、哦，我们如果比较没有耐心，就说哎呀妈你好啰嗦，会啦会啦，你不用担心啦。其实呢，我是这样回答我妈，我说妈，你记忆力可好，你90岁了你还记得我1965年来这边地带是多冷你都还记得。我妈就高兴了，这个就是妈妈使父母快乐。你如果跟他讲说你不要这么啰嗦吧，反正我懂了，我自己都做到外婆了，我连这穿什么衣服都不懂吗，那就来了，是不是，就看你怎么样讲。但是那个原则就是要使你的父母快乐啊，所以你倒过来讲啊，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是学习来的，学习看人家的长处，学习把别人放在比你高的位置来欣赏。你试一试，你对你的婆婆啊，或者呢你对你的岳父岳母，你试一试看，把他们看出他们的好处，你讲这么一句话，他们心就掏出来给你啊。所以做妻子的，当你有婆婆跟你一起住，或者甚至你的父母来，我常听人家讲什么，我怕我婆婆来，我宁可要我妈来，我生了孩子啊，坐月子什么，我妈来，她比较知道我怎么样了，是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呢，你妈来，或者你婆婆来，都一样的，要以一样的心情，我们来尊敬他们，来使他们快乐，来顺服他们讲对的。你就说，我也跟我妈说，哎呀，你这记忆力真好，会，我会多带几件衣服。所以我皮箱特大哈，对不对哈？那个，我就想到，撑了一个大皮箱，撑到这儿来呢。哎，冬天的也不是，夏天的也不是，我就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了。所以我妈还是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妻子这个角色我们来看的时候，啊，其实呢，因为你爱你的老公，他的妈也爱他。但是你是他的妻子，所以我特别敬佩张老师有那个智慧，他跟他的公公婆婆他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头，他跟我说他唯一的叫做自己空间的就是那间卧室，其他的就是属于他们那个大家族啊，他大家都在那儿，但是呢他知道他的定位是什么，这就简单了啊。所以啊，我们做妻子的，我们从自己做起，你不用去教你的老公，你不用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圣经上讲的哦，我是跟你合为一体，所以你妈呢等于就你不用教这个，你的老公需要你的祷告。其实在这个三个，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就是三代，再加上待会教小孩还有戏唱啊、哦、但是呢就是这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中间就已经你自己先做好。你自己先做好，你先把你的角色好好的啊，根据神的原则学习好。那我现在我来讲长辈，我为什么把老公、你们丈夫们留在最后？因为你们是关键人物哎。我们两个女人碰上你一个男人，我们就是要靠你这个关键人物。那所以呢，我把长辈这个时候就来跟你们讲，跟你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做长辈的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儿女成家以后，尤其是儿子啊，尤其是儿子，他有三个很重要的权柄，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要去干扰，要尊重他们这个三个权柄。第一个，他是家主，一家之主的那个权柄，他是一家之主，我们呢已经是退了一步，我们不要，我们不是那个家的主人嘛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权柄。第二个权柄， 我们不要去干扰的，就是他们有私隐权，就是那个私人的私隐藏起来的那个权利。他们不一定要样样，谁说他睡觉一定要大门开着给你看？谁说他要去哪里买一件什么衣服一定要争取你的同意？ OK， 好，这是第二个权。第三个很重要的，他们呢是有子女管教权，只有他们有子女管教权。那你说那我干嘛呢？我人生经验这么多，我有这么好的，我可以当是啊，感谢主啊，你人生经验这么多，所以你不要做保姆，你不是他们的保姆啊。如果是我们说正常情况下，你不要说哈，我到我儿女来这儿，我只是保姆，你看他们把我当保姆，看孩子就丢给我啊，从此做保姆，然后呢叫我管家，从早上醒过来我还得先把他们早餐都弄好，然后呢他们弄了，然后拍拍屁股就吃了，东西都放了一大堆，然后就出门去上班去，我就在那里收拾啦，抹地啦，洗衣服啦，我这个管家啦怎么样啦哈。我说不是，哎，你做父母的，你到他家去，你不是管家。如果是正常的情形，你不是管家。我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不再是董事长。你跟他们讲我不懂，哎，你们家的事我不懂，所以你不再是董事，你也不是啊管家，因为这个家不是你的家。你记得今天早上说的，如果是你的家，然后人家来帮你住在你家，还帮你整理，你还得要感恩嘞，对不对？所以这个家不是你的家，所以你不是董事。我就跟那些长辈们讲，你不再是董事了，因为你实在是不懂得他们的事。你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吗？顾问。你是顾问了，人家要你的意见的时候，人家问你才顾，人家不问你就免开尊口。这不叫朋友吗？是不是朋友？是不是这样子？有你真心的朋友，人家碰上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来找你，然后要你的意见，那时候你才讲。人家不要你意见的时候，你这个朋友老最唠叨，那不笑死人了，人家还嫌你麻烦，所以人家不问你。我说你看你不是董事，你是顾问啊。哎呀，那一天在漏文那些长辈啊，后来吃饭的时候一个个就讲说，我喜欢我这个新的头衔，我喜欢这个，我现在是顾问了啊。那你一旦知道你站在什么立场，那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就退居到第二战线上头，第二线，让儿女去站在前头负责他家的事情，让儿子媳妇去负责他们家的事。你只是一家的客人，你是客人，你如果说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我愿意来你们忙，我愿意帮你忙，那是你的爱的舍己的爱的牺牲，那你就不要抱怨了，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哈，那跟这些罪人，好吧，我来牺牲自己为他们死，实在是不值得为他们这样做，一面做一面上在十字架上，上帝啊，你看嘛，你看这些，你说我值得为他们死吗？这不叫舍己，这不叫耶稣的爱。你愿意做，你就好好的做，感恩的做，感谢上帝给你今天有这个力气，感谢上帝还给你有孙辈可以看啊，对不对？感谢上帝你不用养猪，你是在养孙子，是不是啊？然后呢，你要记住说，因为呢你是客人，他如果要你们，就是有那个你还没来，你从国内要来啊，你就知道他说我来啊，我愿意来帮你看小孩，那么我们大家就融洽的知道那个目的跟你的位置在哪里，那简单了，对不对？最怕的，我来帮你看小孩， 然后你什么都要照我的去做，哇，这下完了，你把你的儿子的权柄完全拿掉。我的女儿自从嫁人以后，刚开始呢，我是巴不得他们回到我们家来，来煮我吃的东西。而我的女婿呢，巴不得常常带我女儿去他家吃他妈吃的东西，这都没关系。这下小孩子生下来了，我有外孙了，那有外孙呢，我就特爱孩子的，我就问我女儿，我说哎呀，我巴不得就住在他们家，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巴不得就住在家隔壁，随时窗子一开就可以看到我的外孙。啊，他这样也不行。我女儿说你这样住的太靠近，啊，也不实际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一定做的。第一个，我的女儿要嫁给我女婿的时候，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要双倍的爱我的女婿，因为我要让我的女婿知道我多么的爱他，我多么的爱你这个孩子，因为你爱了我的女儿，因为你爱了我的女儿，因为我知道我女儿是什么德性，你竟然愿意娶我女儿啊？没有，我要爱他，爱到他呢很感动，说哎呦，你妈跟我妈一样的爱我，跟我妈一样的爱我，那我很感谢你妈呢这样爱我的时候，她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的，就更爱我女儿。其实最得着的不就是我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都跟所有的人讲，你不要以为你的儿子啊，你的女儿要嫁出去了啊，你就说啊，我多了一个儿子，我就像我管儿子那样子的在管儿子啊，不啊，你要比你管你儿子那个样子要轻松，但是要双倍的爱，因为那个人也是不可爱的。你多认识他，你也知道那个你的媳妇，你的那个女婿也有他的毛病，因为你也有毛病。你眼中的梁，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眼中的刺，说看来看去，我们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得意，那是因为呢，真是要用恩典去看。所以呢，我下定决心要大大的爱我的那个女婿，感谢主，这么几年下来，他知道这个妈妈很爱他。我怎么知道呢？有一天，我的女儿就在打电话，我们常聊天，打电话。她现在住在 Milwaukee, Wisconsin。我这次回来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这边都完了以后，我就回芝加哥。我们芝加哥还有我们的房子还在那儿。我们还有一个房子在芝加哥，所以我可以到芝加哥，然后从芝加哥就到 Milwaukee 只要两个钟头啊，所以他知道说我们还要去看他。有一天我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女婿特爱我，因为他知道我爱他。我女儿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哎妈，昨天晚上我老公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大家都会年纪越来越大，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因为你们现在越来越老啊，所以他就说大家都会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在想呢，年纪再大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自己要一个计划。我不知道你们计划怎么样，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已经谈到这件事情了。我们下一个房子要建的更大的房子，是因为呢，其中有一部分是要妈跟爸你们两个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哇，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都是你父母住得远一点，有空来看，一来就钱包打开啊。我不认为那个是健康的关系。他说希望说你现在还年轻，他说你很活泼，很有活力，你跟爸爸两个人还可以什么到国内培训啊，还可以做很多事去关怀别人啊，但是有那么一天到的时候，你们行动不方便的话，我会预备一间房间给你们，因为我的先生说那个叫做 mother-in-law's room。不是 father-in-law's room, 对不对？ mother-in-law's room。 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们爱我做婆婆的，你爱你的女婿或者爱你的媳妇儿，是值得你在这一方面投资。 值得你以爱投资在他们身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置啊，我要去他家。有一天啊，接到我大外孙的电话，他现在七岁了，很会打，我们常常也在电话里聊天，他什么都叽叽呱呱的，很爱讲话，就跟我讲说，哎，外婆外公啊，我跟他讲的时候说，外婆啊，你什么时候还要再来看我啊？我说啊，我实在是巴不得很快就过去，可是我要过去以前啊，你有没有问问你弟弟们喜不喜欢外婆过去？最重要的，你有没有问问你爸爸妈妈是不是要外婆过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从他们这么小，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我到你家去的时候，我是你们家的客人，你家不是你这个孩子一个人的。我要外婆来，我要外婆来，就一直吵着要外婆来。除了你要外婆来，你父母要不要我过去？当然他们不会说不要，但是这个都要教导。所以我这个大外甥就说 OK OK， 你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断了。他就跑去他爸上班，他跑去问他妈，我女儿是留在家的。这还有一大堆我都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女儿自从生了孩子以后都没有去上班，是留在家里的。就在那个时候呢他问我女儿说外婆说要问你说，他如果要来的话，你欢迎他来吗？我听到他哈，小孩子声音大我女儿说当然欢迎，你问他什么时候来，看看有没有跟我们要出去玩的时间冲突。 See？ 你不要以为你要去人家就一定要赶快预备给你。 See that？对不对？人家有 family vacation， 家庭要出去玩，人家也没有要说外婆跟我们出去玩，人家是一个家庭的组织出去玩。就像今天早上我对我们这宝贝姐妹，哎呦，我实在是好感动。她跑来跟我说，我刚刚说过，她说吴师母，今天早上我带你去看看我们 Andover 这个都市等等的我跟她讲，我说我谢谢你，但是我要你花时间，这个是周末，你的老公不上班， This is a family day， 你不用担心我，我要你花时间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我说雅亮啊，那个才是真的是我的心愿，我要成全我的女儿，我要成全下一代做父母的那种情形，是要我们长辈来帮忙他们。所以呢，如果我这个做外婆的，如果就是硬着要过去，人家不方便我也死命要去，就是因为我爱我的外孙，讲起来都是爱哈啊，我爱我的外孙，我想念我的外孙，所以我就跑去看看，给人家带来麻烦，那不叫爱，那是一根刺。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啊。所以我不但说我知道我到我女儿家我是懂事，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过她如何的在训练我的三个外孙的成长。那个第三外孙饼干不敢拿，对不对大外孙现在有意见了那正是要好好的更加的努力的训练了，所以屁股照打那种情形下我都不吭声。我再给你一个例子，我这个做顾问的到他家，还是有多年的教书经验，已经做了两个妈妈，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经验足够的人到他家去，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帮他解决。有一天我的第二外孙，哎呦，我这个第二外孙可皮呀 这个皮的要命，他呀两岁，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孩，那小女孩她是快就是两岁，他呀看着外婆在那儿，然后呢他就要闹，他就要闹呢就趴在地上。妈妈跟我就站在厨房，我们在讲话，在那个柜台旁边我们两个在讲话，他呢就是要胡闹的，我忘了为什么理由，我只知道他要闹，就趴在地上。他这个是我女儿后来跟我讲说她最近来新来这一招，所以我说我们要一招一招的来应付。她最近发明这一招，趴在地上，就像那个两手在前头，
然后呢腿在后头，肚子的趴在这个木板地上呢，然后就两只脚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踢踢踢踢踢踢踢，然后这个前头的手啪啪啪，哎，我说哦，他四肢还相当发达，好，就是踢踢踢踢打，然后就哭，好大声的哭，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样？啊，看看他妈有没有在看？哎，你没在看，哇！然后这一看，我女儿都不看他，啊，后来我忍不住，我问女儿说，那招是什么意思啊？啊，我绝对不讲说，哎呀，你怎么在哭了？来来来，外婆帮你啊，抱抱抱，不要哭不要哭，我不来那一招，因为呢，管教是我女儿的责任，我站在旁边，我要看看我女儿怎么负责这件事。我女儿就等到她看了一眼，她就说 ，Andrew， 当你要停下来不哭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你要什么，就这么，也不大声讲。也不嚷也不骂说你怎么在哭，你怎么了，不用哭，他就说当你停下来哭了，你来告诉我你要什么。 okay? Ignore， 你不要去特别讲他哭的这件，他一讲说他一看，哦，你知道我在哭，那他哭得更厉害了，所以他就说你不哭的时候你来告诉我你要什么。好，然后他一想，哎呦，这个答案也不是他要的啊，怎么没讲说对不起，你不要哭啊，来来来，妈妈给你一块糖，他没那一招。哦，他就是然后哭哭哭，后来呢开始看我了，这边看完开始看我，这外婆能不能来救兵，哎，我也不动静啊。后来呢，实在我告诉你，孩子就是这样，两岁的孩子其实他哭了一阵，他忘了他为什么哭，后来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就跑到他妈妈的身边，抱着他，那么低嘛，抱着他妈妈的大腿抱着，哦，就不哭了。我女儿就摸摸他的头说 Angel is so good not crying， 我们这个 Angel 呢不哭多好，不是 Angel is a good boy， 是 Angel 不哭多好，有没有针对的行为讲啊，然后就说你现在呢你要告诉我你要什么吗？结果你知道要什么，他说我要你抱，因为他看他跟外婆在讲话嘛，小孩子嫉妒，他要你抱。我女儿就说哦，这个我可以做，就把他抱起来。好了，这下子忘了刚刚，就是一切都好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对小孩子的那个教导，我们这个外婆到那里去的哈，我都劝我们的长辈啊，不要太快的就去帮你的女儿儿子在解决他们家的这些东西这些问题。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她到女儿家去住啊，那说平常她女儿跟女婿在吵架的时候，他们都很有智慧的到他们自己房间去，就把门关起来在里头吵啊。那这个妈妈就说她好紧张了，因为没有人喜欢看吵架嘛啊，那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Let's not fake it， 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都很好，我做老师的也失败很多次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天我要给你们补一句话的是啊，张老师讲说哎呦，她三十多年回想起来她老公竟然没有离开，你想他们都一直都很和好吗？是不是神很大的恩典？所以啊，这中间呢这个妈妈看着她女儿跟女婿就在门后吵了，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她说我就忽然忍不住了，就去把门打开，去打开人家的房间的门，就说你们再吵的话我就出门。我就问他你出门没有，他说我出门要到哪儿去，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呢他这样子，我说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对，他说我就是不愿意看我女儿跟女婿这样吵得这么厉害，我说你不能跟人家火头正大的时候你去开门，反正就有时候我们就今天我跟一个姊妹在谈的时候，她就说我就是急起来一气起来就好像就不知道六神无主的不晓得怎么做就冲出来了啊。那这个妈妈后来我跟她认识跟她谈了这件事以后，我就说这样子吧，我们老年人啊，我们就谦卑一点的，你先去跟你的女儿说你做错了一件事，你先去跟她讲你不应该那样子，请你女儿原谅啊，然后你也跟你女婿道歉一声，说我其实我是 我自己的错，我不应该去开你们的房门。不管他们在里头怎么样，人家你顾问嘛，人家没问你，你干嘛进去顾呢？啊，所以我们也要，即使到不管你几岁，我们就是自己知道我所做的跟神的原则抵触，那我就来认错吧，我认错。我常常讲说，哎呦，怎么做父母做得越久，怎么好像脸皮越来越厚的感觉啊？一天到晚都要认错。啊，现在连做了外婆也要跟那些小丁丁认错，啊，因为我还是会做错的。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什么都想通了，他们这花招一来，我没想过的呀，怎么有这一招呢？然后我很直觉的这么一反应的时候，哎呦，不对了啊，不对的时候我就想，啊，对不起 ，OK。哦，那现在呢，啊，外婆有一个新的建议，哦，我刚刚做的不对，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一句话不对，我应该要怎么跟你讲，啊，所以啊，我们到了，真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是不是？活到老学到老啊，感谢主的恩典是永不止境的，啊，他的慈爱直到永远。我现在呢，要把最难做的这个角色丈夫要跟你们分享，在这个夹在这中间，婆媳之间人际关系，好，不管你三代是这样，你四代也是同样的道理，基本道理一样，原则一样的。你做丈夫的实在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让你今天有妈妈在身边，还有爱你的妻子在身边，然后再给你更丰盛的生命，给你几个拉着你裤子的那些小孩子啊。那在这人这么多夹在这中间呢啊，你做丈夫的请你记住，神一个是一个帮助和睦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和平之君，对不对啊？你要跟神合作，成为帮助两个女人和睦的那种角色。你不要以为说这是他们两个女人的事儿，跟我无关。你讨不了那个责任，你讨不了那个责任，因为你们三个人都住在一个屋顶底下，有两个女人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怎么安啊。所以你认定说你逃不掉这个责任，那么你要做的是使得两个女人能够和睦的相处啊。那你不能，你就说，哎呀，反正你知道妈妈已经活了年纪那么大了啊，那就我们就将就，一切都是将就妈妈，她要怎么样我们就做怎么样，就将就妈妈呢啊，不理会妻子，那不对啊。因为呢，神说你与妻子是合为一体的，你要孝敬你的妈妈，但是不是你不理会你的妻子。我知道有一个宣教士在啊国内，我们这次啊四月的时候也特别的去看这一对宣教士夫妇，是我们所认识多年的。这一次呢，就在那里谈了，就讲到夫妻家庭关系了，因为我们都觉得。我这一次去开了我的眼界，说哇，我们这国内的家庭如果不健康啊，你家庭组织不健康，你的教会就受影响，教会不好好的教什么叫健康家庭，你的家庭就破了。所以教会跟家庭是这样子，教会要教导家庭要健康的来扶持教会，你才能够影响社区，才能够影响国家，才能够影响世界，成为这个所谓黑暗世界的灯塔。健康的家庭是基础。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时候啊，这个宣教士呢，他承认他刚结婚的时候，他说也没人教我们这一套。哎，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在国内没人教，我们在台湾啊也是没人教的。尤其呢，你如果不信主的，那更是没人教啊。然后呢，你信主的又压在所谓的传统文化下，对不对？哦，你家有个太爷，哇，这不得了啊， 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刚刚我就一开始我就讲，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的传统、你的文化只是相对的，今天是这样子，也许过十年以后就不是这个原理，这叫相对。但是神的道理，他的真理是绝对的，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他说这样子两千几千年下来都不变了。啊，所以我们在讲说国内这怎么办呢？啊，这些家庭这个样子，我们都注意到啊，我们都注意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改革啊，那就是这个革命呢是从家庭的啊健康家庭构造这一方面来建造起来的。他说他这个宣教士还是个宣教士，你想一想，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结完婚啊，当然很爱他的妻子嘛。啊，但是呢，每次呢，动不动就是啊，到我家去，啊，就到我妈那里去，叫我家了，到我家去，然后去他家的时候，他妈呢就哦，这儿子回来，他特喜欢煮吃什么，就拼命弄给他吃他喜欢的。哎，这个妻子就站在旁边，好像被冷落了。过了一阵子，这个妻子都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知道说他需要忍耐。可是呢，他需要有人听啊，听他的感受是什么？哎，他好像跟丈夫讲啊，丈夫好像说，本来就这样子嘛。我从前回家，从大学回家就是这样啊。那现在只是娶了你，多一个人带回家，我妈一煮也是两个人都可以吃嘛。哎，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一直到后来读了一些心理学、家庭关系的书，啊，慢慢他的妻子也开始就哭了。哭了，他说奇怪，这个快活的妻子怎么老哭老哭？一讲说要回他妈那儿，他就开始不高兴了。啊，起初是好陪你去，后来是就开始哭，接着就说我病得不舒服，就开始有理由了啊。但是呢，后来他了解到，他把他的妻子的感受完全没有贴心的了解他。他以为这叫很自然，所以后来呢，到了，他说这样子，他们两个讨论以后，就说到我妈那儿去的时候，你就跟我妈一起下厨房，你们两个在那儿一起弄，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跟你结婚以后啊，有什么改变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引起呢，你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把他的妻子跟他的妈妈做一个和睦的桥梁，让他们两方面更了解。彼此欣赏，这个妻子一旦跟着这个那个婆婆下了厨房，才注意到她婆婆她做事有她的一套，她也更欣赏这个婆婆的做事方法，才更欣赏这个婆婆爱她的老公的那种抚养的爱心，啊，所以她做了一个和睦的桥梁，这是先生要做，千万不要。说哎，太太，你这个，哎，你就是怎么不能忍耐一下？这个不是忍耐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啊，做丈夫的也希望说，你也继续能够尊重你的父母，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但是呢，像我们今天说的啊，说那个原则是先照顾你的家。我的老公。跟我去牧会了以后才发现，你看七老八老了，什么婚姻又有危机，你知道是什么危机吗？因为他当牧师嘛，然后我们就从郊区就搬到教会附近，你看我们多爱神，多么会服侍，结果呢，嘣，他就往教会跑，一下子就这样。有一次我病得很厉害，我跟他讲我很不舒服，哎，接到一个会友的电话，他蹦着就去了，也不管几点，半夜了啊！你知道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你们这些研究生都不睡觉的，都是越晚你们越有劲啊，结果呢，就十一点多，他们家出了事了，牧师就跑过去了。我那时候我就很不高兴了，我跟牧师讲，我要不要跟你 make an appointment？ 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谈谈？这不叫夫妻，对不对？我还要跟他 make an appointment。 那种情况下，有一次我就问牧师，我说牧师，就是今天的例子，今天那个张老师用的例子，那有一个在夫妻那个反正感情上的这种 emotional tank 的一种测验啊，上头讲说啊，对牧师了哈 对我们这个牧者的夫妇的测验，你家失火了，教会也同时失火了，你就先在哪一家打啊救火？你看，那时候我老公才知道，我还以为我很尽责任，在那里牧会，我也有过那种错误哎，我好照顾别人教会的孩子，我好照顾他们，好照顾别人的家庭，把牧师冷落掉了，因为我想我们老夫老妻了，两个都是空巢的人，你有你的车，我有我的车嘛，对不对？个人走个人的，哦，你回家没东西吃，冰箱里有，你就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你想它能够热几天？都会忘记这个，我真的是我忘记我的角色，所以呢，我要你做丈夫的要记住，好，你不要说你太太那种感觉，你说哎，你这人没道理，他难过。你将心比心的先来了解他啊，有一个人，有一个丈夫啊，心理学家，他们就家庭搞得一塌糊涂了，就来找着要counseling啊，就要辅导啊，辅导的时候就问啊，你的妈妈是右手，你的妻子是左手，你怎么处理呢？如果你的妈妈是右手，你的妻子是左手，你怎么处理？他们两个女人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夹在中间，你怎么处理？他说没问题嘛，我呢，我需要两只手，一个右手，一个左手都可以帮我的忙，我两个都好。妻子在那时候猛哭啊，猛哭。你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如果你的眼睛使你犯罪，把它咬出来；如果你的脚使你犯罪，把它锯掉。这个先生以为他两者成全啊，都好。我一个右手，一个左手，那这样子我不就是很好的那样子？有两个女人都可以帮我的忙，哦，我就像是国王一样的让他们服侍。他说：“二者不可缺一。”还这么说啊？还这么说，二者不可缺一。我说：“哎呦，天哪，那你妈就不能死了？万一你妈那一天比你妻子早死，那不是惨了？”就是位置没搞清楚。如果这个丈夫懂得神的原则，他一定会讲说：“我无论怎么样，先照顾我的妻子。我先照顾我的妻子，我妈妈。”我要孝敬他，我要做模范给我的儿女看，是什么样叫做孝敬。你要记住，这个时候的孝敬不是妈说什么，妈是绝对权威，已经是老早就离开那个权威的位置了，记不记得？已经是朋友的位置了嘛。但是呢，我都鼓励每一个人，像我年纪大的，我就要记住，我只是顾问。你们这些中年人，那丈夫们，你是一家之主，家庭敬拜是你的责任，教小孩来敬畏神是你的责任，你做模范给你的儿女看，你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但是你的家是你的爱之窝，是你跟你妻子所必须建筑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在那里。我们呢，我们教育儿女的目的，其实啊，你想一想看，我们是不是都要我们的儿女独立？我们不是只放风筝啊，我们的儿女像风筝那样子啊，你就放，你说哎呀，我就让我的儿女呢，让我的儿女就越来的哦，越往上飞。我说是风和日丽的时候往上飞，他说是啊，如果是暴风雨呢，我就把他拉，我还是在照顾他。我说你照顾到几岁啊？该捡剑的时候你就该放他去，你风筝该放的时候你就该放他去，因为呢，有那么一天你的儿女也要离开父母与配偶结合成为一，你自己都不能那样做的时候， 你如何教你的孩子能够独立呢？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哦，我的孩子现在越来越独立了啊。虽然讲说我孩子很有独立性，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其实呢，我主注意的看，注意的听啊，很多都是你在教他要这样这样这样，把这个都排满了，你叫做独立，因为那孩子没呼吸的空间。是的，他们都一样一样一样都帮你都去做了，但是那些一样一样是他自己排出来的吗？自己所要做的吗？啊，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独立，是整个全人的独立，他跟以后跟他的那个 spouse 结合的时候，跟他的配偶，是不是能够成为健康的一个家庭的基本的组织？如果是，那么他们就可以同心的来孝敬父母，就像你跟你的妻子能够同心的用神的方法来孝敬父母，使父母高兴，对不对？多好！我求神给我们大家那个神的智慧跟神的恩典，愿意照神的方法说，是这样子。神说教导儿女是我做父母的责任，我因为忙，我要我父母从国内来帮我忙，那就好好讲清楚，你到底是要把他当保姆对待呢，还是管家对待？哎，这些都要钱的，你试试看，你去请别人做保姆，我就你以为你父母来就理所当然的做你的保姆，他们不是保姆，他们也不是管家，他们是你的顾问，你知道你要跟顾问谈了，你还得要请教嘞。但是呢，我们做顾问的也要自己知道说，我应该好好的学，要不然人家来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顾了。所以求神特别的恩待我们三代四代不管几代，他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能够得丰盛的生命的秘诀是知道你的位置在哪儿。不要担心说我从前怎么样，哎，那个是从前了，我小孩小的时候我这么一说他就听，感谢主，你把他训练的他顺服你，哎，怎么现在大了不听话？你因为你忘了你的身份，你要不是教练你可能还是老师，说不定你这个孩子大到你只是朋友而已，谁说一定要样样听你的？你有没有样样听你的朋友？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把自己的身份搞清楚以后，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头大家继续成长，使家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基地。我今天就分享到这，感谢主，还有三分钟就九点了，因为冯燕说我们大概到九点吧。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任何什么问题。这里呢还有那刚刚有个弟兄剩下一张麦克阿塞的为儿子祷告的文章，你如果要就剩这么一张，要不然你们就再copy好了哈。谢谢你们今天牺牲了你的好的家庭的一个 weekend 来听这个，希望你所听的是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求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们每一个家庭。